好，可以了。来，我们唱112比较好唱的。112，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所以要有基督的爱哈，要懂得交托。不然的话，今天早晨本来我有个试探，昨天这个教授告诉我，他今天到广州前跟我见面。我说对不起，我有查经组，我不能够跟你见面的。这个时候你要面对一个抉择，还是正常的主的旨意去生活，主会看过所有的安排，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第112首，来，预备起。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耶稣，不能测量过于高深。如果不从高处写下来，耶稣，使我心快乐送主恩。你爱肯将是成肉身，耶稣，舍弃你荣光大宝座，今生在律法下为人子，耶稣，甘心受评判无真说。我的爱多焦点你焦钱，耶稣，为你能使我心满足。你到底有尽美有尽善，耶稣，我心欢欣住你怀里。你的爱如烟细细微香，耶稣，让我们恩人来饱尝。多亏你在世家在死亡，耶稣，甘愿被咒诅挂架上，救赎我出死亡脱罪孽，耶稣，你宝血洗我白如雪，又差遣宝会师寻回我，耶稣，心事的门主常喜悦。我的爱都交点你交钱，耶稣，为你能使我心满足。你到底有尽美有尽善，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圣徒被安枕，观境界比喻成了无涯，耶稣，不再有痛苦流眼泪，得常在你恩惠慈爱中，耶稣，诸天所有苦难较量，你的爱是永远不变更，耶稣，荣耀围绕我成光芒。我的爱都交点你交钱，耶稣，为你能使我心满足。你到底有尽美有尽善，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好，这首歌唱得很舒服哈，主的爱要常常能让我们思念，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来唱一下大家都很熟悉的83首。奇恩典很熟，对不对？所以就我们今天唱的那首比较熟一点的哈，来，预备起。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见我失散尽被寻回，下眼尽得看见。
典，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之时即蒙回，真是
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啊伟大，谢谢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主啊，你不但在赦免我们的罪啊，你每天还是一样啊，扶持着我们，帮助我们前行，主啊，谢谢您啊，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有喜乐。啊，主啊，感谢赞美你，保守以下的时间，用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啊，感谢赞美主，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到你的手中。我们今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继续打开福音，看一下福音哈。好，我们上个礼拜呢，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到21节看完哈，就是耶稣一个是用五饼二鱼，让5000人什么？
吃饱了
啊，5000个男人吃饱哈，这个不是一般的吃饱哈，让5000个男人吃饱，这是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是耶稣是变水什么？
为酒。
为酒啊，耶稣变水为酒，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哦，不是，耶稣在海面上什么行走？耶稣在海面行走，所以这是第二个神迹，耶稣所行的可以什么？我们说第一个是变水为酒，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治好了一个大臣的儿子，对不对？第三件是治好了一个38年的什么
摊子？
第四件神就是这个，就是耶稣无饼二鱼让5000个男人什么
吃饱？
好，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紧接着来到什么？第5件神迹就是这一章的，耶稣给5000人什么吃饱，可能说应该是第4件神迹，第5件神迹呢，就是耶稣平静什么
风
浪，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他第一超越了质量，对不对？第二他超越了空间，第三他超越了时间，第四他超越了数量，第五他超越了自然，这是耶稣的五个，但我们后面还有看到他的超越。所以五个超越。那今天呢，我们呢来看耶稣，他每次做一件神迹或者两件神迹之后呢，就会讲一堂道。这个道很重要。那耶稣就是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让你经历他所做的一些奇妙的神迹奇事，吸引你来。但吸引来的时候不能停留在神迹奇事上。在很多教会呢， 所谓的偏灵恩的教会呢，他只是追求神迹奇事要命。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你确认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他讲的话是有什么权威的，他讲的是真理，所以他讲的道我们要听。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查多，我们只查22节到33节，因为很长，因为这章71节经文哈，在新约里面很长的一章，所以呢，我们就不能一次把它。上次查了20到21节，今天我们是22节到33节，然后我们下一次再来看呢，再看34到71节，关于耶稣是生命粮的这个阐述。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这样的话，时间就太久了。我们就今天会看什么呢？就是22到33节。来，我们再开始读哈，这样读啊，从那里转到你这里转，转到拦截那里，然后再到后外圈，先内圈转完那一圈。我们来，我读22节哈，22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
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都邂逅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
接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没关系，读吧，读没事。
要为拿传道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神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
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有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好，这个很有趣哈。耶稣在这么说讲完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后呢，又行了一阵在海上什么行走两件神迹，对不对？由耶稣开始停下来开始，当然在耶稣讲，我们其实这一章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开始耶稣要讲什么？生命的粮。这个对每个基督徒来说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哈，这个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真理哈，就耶稣是生命的什么粮，对不对？特别现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哈，大家每天遇到物质的饮食，对不对？一日三餐是不是啊？还不够啊！以前可能说生存的问题，现在变成什么一个生活的问题？生存就吃得饱，吃不饱穿，吃得饱穿得暖，对不对？生活的层次呢，就是吃得有营养，吃得怎么更加什么平衡，对不对？那现在呢，当然我们基督徒就要上生命的层次了，就是由生存到什么生活，由生活到什么生命的层次。那这个生命的粮食关乎什么？关乎生命层次的，不仅要生存，也不仅要生活，还有什么生命。我们中国人已经什么生存的问题基本上现在来说，但是其实还是很多地方没解决的哈。生存的问题解决了大部分，对不对？但是还有生活的层次呢，没有信主的人都是追求什么生活层次而已，对不对？这个也没有大意义，对不对？就吃得好，穿得更潇洒，吃得更有营养，活得更健康一点，结果活得越久在世上犯罪什么越多，这世界败坏更大，对不对？那就基督徒进入什么，进入了生命的层次，就是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活在地上，就是为了生存嘛，很可怜。但是这是为了生活吗？也没什么意义，也还是无聊，虚空的虚空，对不对？还是虚空。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那么耶稣要带什么呢？就是我是生命的什么
粮，
耶稣是生命的粮。那他要带着生命粮的这个主题之前呢， 耶稣就什么触发当时人的思考。我们就看到当时我们今天只谈一个什么主题呢？你注意这里边在二十五节有一个问题，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什么来的，这是二十五节对不对？到二十八节众人会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什么功呢，对不对？到了三十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看到没有，这里边我用了什么三次犹太人对他的什么提问，也就是说从犹太人的三问到耶稣的三答，来看看我们的信仰的意义是什么。就三问三答，然后呢带出来的是一个主题，就是生命的粮。那生命粮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讲，不讲，为什么不讲呢？因为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个世界跟随主的人到底他们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误解，对我们信仰有什么误解。那我们说在上一章呢，大家记得吗？就在这一章的十五节，但是耶稣做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你看第二十五，这章十五节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什么山上去了。所以有些人跟从耶稣来实际上耶稣做王，犹太人是普遍这种心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被罗马统治了，对不对？几十年了，亡国奴几十年了，所以他们什么以为旧约里面那位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要来弥赛亚来要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什么
统治。
所以人就是眼见为实哈，总希望能够解决我现在实际的什么
困难
问题和困难，对不对？所以有点挑战，真的有点挑战。因为其实我昨天有这个试探的，昨天因为突然这个教授打电话都说我明天到广州，我只有什么时间见面呢？十点钟到十一点可以给你接一个小时，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就是中间见那个人，我不想你们见面，因为那个人也知道我知道他，因为他是中国三个会的副主席，中国的哈，他是南京金陵神学院的院长，我也不见他，他也不见我，为什么？这个教授也不想让我们见面，为什么？那个人这人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因为我们的路线不一样，所以呢，他说你们，我不怕让你们见面，但是他这么三个怎么出他的书？三字准备出这个教授啊，就在广东把他出他的一个系列的解经书，三字准备给他帮他出，所以呢他就见这个三字会的这个一个领导，要么就什么呢，就是等我跟他见完之后一点到两点我在东站，我两点钟的火车回香港，他说要么就十点到十一点跟你见，跟我见，要么一点到两点跟我见，危险，我明天两个都是查经。查经第一反应什么呢？查经肯定不是最重要，我每天都查，每个礼拜都查嘛，我是不是应该停掉？我就应该马上跟你们通知说明天的查经停，我应该选择跟他见面。为什么见面呢？就这个关乎我女儿上大学的奖学金的问题，他可以给我解决大部分的奖学金。我当然他也不一定，我不是把他希望那变成我在广州跟你见个面，你都没时间跟我见面，那么厉害吗？他就可能对你不一定有好感的，对不对？那我祷告之后我还是决定什么呢？对不起，我钟教授，我明天的查经是不能改的，为什么？这是我，因为你这是意外的，如果你是几个月之前或者跟我就会安排时间跟你见面，我是应该的，没问题。但因为我明天查经我不能随便改，很多姐妹计划明天要聚会的，所以我就不能把查经聚会停掉，很抱歉。那这种爱主人他就能够明白，对不对？他不爱主就算了，我交给主，反正你不支持就算呗，交给主呗。那就是说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为什么？这个比什么做完可能对我来说这个不是我最重要的哈，马上说肚子吃饱也不是我今天最重要的，对，我肚子也吃饱，对不对？但其实对我的挑战是什么？是刚刚教授讲的嘛，你的两个礼拜通上没有上大学很厉害的吧，费用很高的。我是啊，感谢主啊，我忍人靠主啊，所以他也知道我今天没跟他见面，我昨天约好，我说对不起，我明天不能跟你见面。按照道理来说，哇，他来了到广州来了，对不对？主动要见我，对不对？你什么事都应该推掉了，为什么？那比那个肚子吃饱还重要，比做完重要，为什么？因为关乎你女儿什么上大学这个奖学金，哇，你本身有负担，对不对？所以你按照切身利益来讲呢，我昨天可能我就还是应该把今天聚会给停掉，但我后来一祷告不行，为什么？因为并不说不可以停掉一次聚会，但我考虑什么呢？因为这是突然，你是今天跟我说明天见面，对不起教授，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那么随便的，我们是主的仆人，是按照神的时间来带领的。哎，感谢这个弟兄呢，这个老弟兄啊，他就理解，哎，说我理解你，做牧师的有时候是这样的，说没事没事，明天我们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昨天在找到一个路边坐下来跟我谈了半小时，哎，我就算了，感谢，我今天早上他 他到了广州又跟我打电话了，还是主动要跟我聊，关心你的孩子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吧。我说那求主来带领。那这个就是有时候面临随时面临一个信心的挑战，你看到没？我们说就是信仰生活跟你是不是离你很远的哈？不是说圣经是圣经，信仰是生活，幸福是生活哈。这就是说，都常常你要面临抉择，你要面临迅速要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可能是关乎你后面的事情。但你要什么按照肚子吃饱啊，做完啊，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对我来说更实在，对不对？但其实哪个更实在呢？神更真实。第二呢，你在神面前怎么保持在神面前什么？神的忠心，神给你的托付，你是优先考虑，你真的迅速要做一个决定，哪个更优先？如果你要从个人利益来考虑，可能那个更优先。但是你要从上帝角度，哎，我也相信神的仆人他就能理解，不是神的仆人他理解不了你，他就好啊。所以那不信主的教授会觉得什么？我到广州来找你了，见见面的你都不跟我见，好像你很厉害的样子。其实这不是，对不对？但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你要考虑，就要做一个抉择。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时候你看到第十五节说，耶稣既知道犹太人想让他什么，强逼他什么，
做完，
就独自又退到什么？看到没有？耶稣是急流勇退。好了，那么到了第二十二节，当然在这个铺垫，就耶稣从海面上什么行走，对不对？好，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就知道耶稣没有从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后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福的后分明给人吃的地方，中间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买农去找耶稣。这里说什么概念？第一，耶稣不可能坐别的船去。第一啊，耶稣也不可能坐在门徒的船上，因为耶稣没有跟门徒走，这个大家知道。第二，耶稣也没有别的船，那就说明什么意思？就这众人也知道耶稣呢又不在这边了，他们就是很稀奇。我们有传说这事情是不是？你看，首先如果是门徒先坐船，他自己再坐另外一个船，那没问题，对不对？他就过海了。但是门徒没有船，坐船就过去了。耶稣有没有跟门徒一起走，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别的船？就一只什么
小
船，就意味着耶稣也过去了。怎么过去的？就证明那个神迹其实是真的。犹太人也明白，他没有办法再找别的理由。如果有另外一个船呢，可能坐船去的，他有别的方法嘛，对不对？但是真的没有船，就一只小船，所以证明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海面上过去的。好，这个做一个肯定，对不对？这个确认之后呢，好了，你看好吗？我们先来看犹太人的第一问是什么问，请看二十五节。犹太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记在海上面，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这是第一个问，犹太人什么问题啊？他们是坦白讲，他们只有好奇心。但这个问题有没有实际意义呢？也没有实际意义。他们什么？他们只是满足好奇心。哎，耶稣你几时到这里来的？那什么意思啊？其实他们会觉得奇怪，因为什么？第一，你没有船；第二，你有没有跟门徒一起坐船？门徒先走了，然后你还在岸边。我们看到了门徒，对不对？坐船走了，你还在岸边。这不现在你也到这里来了？你几时来的？所以门徒们就好奇，这些众人啊好奇，这众人不信主的哈，那犹太人，你知道，哎，我们叫没话找话讲，没问题找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见面了嘛，总得问候，问候但是又没话讲，因为他们真的需要是什么呢？因为刚五饼还有吃饱了嘛，吃饱了什么呢？继续跟随主，为了目的什么目的呢？
有的吃，
对，还想吃饱，所以吃饱，所以他们有属灵的需要，没有属灵要怎么办呢？他又不能，总要找一个。就什么呢？就说不但找说话说，就说找一个外表跟从耶稣的一个什么问题。但问题我没有问到的点子上去，你看到没有？拿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就是没话找话讲，
没话找话，
没问题找个问题，有什么呢？当然带一点好奇心。我看很多人跟从耶稣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呢？如果他知道跟耶稣的动机不对哈，你发现他问的问题什么呢？他要问，总要找一个理由，我跟着你，我真的是有，还是挺愿意跟随你的。但是问题跟随主什么呢？方向什么？
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说跟随耶稣的第一个什么？在我们好，我们来看，来耶稣就什么？你看回答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哦，其实耶稣就从他们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不是问什么呢？耶稣啊，我们有罪了，怎么解决我们罪？他没有问这些属灵问题，还有不像那个尼哥底母来啊，他说耶稣啊，他就什么？他也是他不知道，但是呢，他说我知道你从神里来，没有神神来，你从神里来做师傅的，对不对？因为你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不可能行出来，对不对？他深一点点。但问题他也就耶稣知道他来问这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想进神的国的，这个动机什么
很好，
还是很好的。就是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不对？他知道尼哥底母是想进天国的，他这些人来呢，耶稣的来见耶稣干嘛的呢？他想肚子什么
吃饱，
吃饱的。你看到没？所以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不要为那逼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什么劳力。怎么样？因为什么？就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什么应征的。你看到没有？这里耶稣什么呢？我们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问题里面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哎，你注意这个历史上是不是有人把教会当成慈善机构而已啊？
有
啊。所以很多人就是第一个问题就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普遍人发什么，就算他提基督信仰，他是把基督教当成什么？信耶稣好不好啊？好啊，耶稣是个好人嘛，是个宗教家，是个什么道德家，是个什么慈善家，是穷人的福音。哎，看到没有？其实这个穷人福音不是真的拯救的福音哈，他是做好事而已。我信耶稣好啊，信耶稣行善嘛，那也挺好的，信基督教也挺好的。我们不信，那你们挺好，信基督教也好。他们只是把你宗教当成什么？当做一个修身养性的，当做一个慈善事业，当做一个心理寄托，当做一个精神寄托，当做一个，所以很多人把教会当做慈善机构，对不对？错误的概念。所以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都是不信主的，到美国就信主，为什么呢？说有困难找教会，不是中国人说以前有困难找警察，那也不找警察了哈。有困难找教会，为什么呢？所以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他不信，但是无聊什么？有困难嘛，到美国不容易嘛，就找教会。为什么？教会就可以给你很多什么帮忙。在美国很多华人教会是什么概念呢？就像小红这种怀孕了哈，不知道中国到美国来，不是夫妻经济也不是很好嘛，就教会会给你会发很多，就是这怀孕概念呢，给你有婴儿车啊，有这个尿片啊，都可以领的。但条件是什么呢？你来查一次经。才能够领一次啊，知道他这个尿片你不能随便拿的哈，就你来查一次经就给你拿一包走，
对啊，好，
你
不能随便走，鼓励你
啊，这个好不好？这个有好也有不好，也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他并不是真的想来查经的，他并不是来追求主的，对，他为了尿片买的，就像今天那个林弟兄跟我讲说，哎，那你能不能要求如果你孩子管他到佛山来开学校的话，三字教堂的孩子来上学可以，但你怕这个信仰不一样哈，干脆要求他们就不去教来，不去三字教堂，只来我们佛山什么分堂来聚会，这好不好呢？这个也不太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什么为了真理来啊，那只是为了孩子上学来，又不对。为什么呢？就教会的委身是不能乱来的，你不能勉强别人的，对不对啊？你不能勉强别人，虽然你的心是好的，但什么，但他理解什么不了啊，他理解不了怎么办？所以呢，他什么就是为了孩子上学，我不得不什么换教会，这个好不好啊？这也不理想。就教会这个一定要你心甘什么情愿追求。所以我们有时候放松的，我不想随便鼓励人啊拉人，就是让你慢慢主的道来吸引你，看主怎么带领你，对不对？但你一加上一个附加条件呢，就动机就不好了。你看，为了看神迹啊，为了肚子吃饱啊，对不对？或者为了孩子上什么？就像很多人买房子，那不是说看的那个地段，对不对？因为那个地段有什么学位房，对不对？有名校，所以很多人说，那我再花贵一点，我要买那个学买房子，目的不是房子是什么？
学区，
是为了学位，对吧？所以这个当然，那个是这样的，这个没有，它本来动机都不对。无论你买房子本身什么好房子，对不对？也不对，为了学位都不对。但是没办法，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啊，这个名校进不去啊，那你只能买学位房啊，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孩子上学必须转到或者我们教会来，或者你必须要怎么样？这个就变成虚假。 没有意思。所以呢，对教会一定要别给别跟随耶稣的目的，不要给人误导什么呢？啊，信耶稣就是做好人，信耶稣就是能够行善，信耶稣就是不干坏事的，真的吗？那万一你干坏事了怎么办？耶稣错了吗？不是的，要注意好，一定要注意。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不信主的时候，我大学，我以前在没信没毕业之前，很多比我大很多的那大龄青年弟兄姐妹啊，被我鼓励说，信跟不信不能恋爱，不能结婚啊，因为我是学生嘛，我那点没有想结婚嘛，无所谓，对不对？那真的真的是信与不信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所以我在武汉时候，那大龄弟兄姐妹都被我鼓励什么，不能跟不信的人恋爱结婚哈。结果等我毕业之后呢，我第一个我跟一个不信的女孩子谈恋爱了，不过她是我同学高中同学的妹妹，原来她早就喜欢我了，我不知道。等着我大学毕业了，就开始正好她就在我附近那个地方一个学校做老师，老师就经常来找我找我找我找我，哎，反正那时候也无聊，大学刚毕业嘛，因为夏天锻炼的时候，哎，还有很多工作也不懂，反正我们大学生，先做叫我做党委。有单位呢，系统啊，先让我到一个乡镇啊，做办公室。那帮人正好他又在那乡镇一个中学、小学做老师，所以就经常找我，找我，找我久了以后，反正无聊，每天晚上也无聊。后来感觉后来就我们就谈恋爱，那谈恋爱呢就开始生命就责备了，就责备了。后来一直到后来呢，圣人让我必须要跟他分手。那跟分手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说了，对不起哈，真的不是我的信仰，因为我一直跟他讲信仰嘛。他也没有盲从，他也没有说因为我爱你我就信主，他也很好，有个性，就坚持好，没关系，我不勉强。但最后跟他分手什么意思呢？希望你千万不要对我所信的主有错误的看法，主是没有错的，错的是谁呢？是我错了，我明知不应该跟不信主的谈恋爱，真的，我不是说你好不好，这个不重要，但是呢，那你说当初你又为什么要跟我谈？对，那是玩弄别人感情了嘛，这样对不对？因为你基督徒嘛，因为你不信主的，那我也不，你也不信，我们恋爱好不合适分手还是一个理由。我这个什么，确实因为信仰的原因，我现在还是不。那你当初为什么？你当初跟我谈，你就有信仰的不？是，没错啊。我不是没有信仰，后来谈了之后有信仰就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你跟我谈的时候就有信仰的不？是，所以这是我错了，百分之百是我错。我这个基督徒，我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向你道歉。第二呢，你可以。对我有看法，我理接受，但是呢，千万不要对我所信的耶稣，如果因为我的犯罪阻挡了你信主啊，那我就扳倒你了，这个我在神面前亏欠什么很大很大，所以请你原谅我，所以真的是我要在神面前悔改，那我还是决定跟他分手，所以我不得不分开，因为这个肯定不行，性格不行，一定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但是呢，就是什么？从基督来讲，你更羞辱神，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知不可以，你又跟人家这样做，所以一定是我要承担百分之百的羞辱和损失、亏欠。但是我特别跟他说，千万不要对我所信的耶稣有误解哈。我们的耶稣可不是像我那么糟糕，耶稣给我的教导是不可以的，是我悖逆而已。你还是要捍卫耶稣基督的完美，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耶稣怎么回答，你看耶稣回答什么，第一是什么，说你看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并不是因什么见，因见了神迹也不对，但后面我会看，我们先不管，反正他们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刚从海边什么行走，对不对，也是无饼还有给五千什么吃饱，这个神迹他们见到了，但他们说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什么得饱，所以耶稣所指出他们错误的什么动机，跟随主的动机是错的，这第一。第二，耶稣教导什么呢？说不要为那必坏的事物什么劳力。哎，这个并不说你不要工作好，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讲追求，懂了吗？你这个不要为那个劳力，说不要追求，只是为了什么那必坏的事物去追求这个目标。这第二个，第三个呢，要为那存到永生的事物劳力，就是让什么呢？啊，追求生命，啊，不是为了追求生存，也不是为了追求生活而已，你要追求生命。哎，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你作为基督徒来跟随主，你到底为了什么？你到底是为了生存的目的吗？你说我已经解决问题了，好，你说我不是生存问题了，我们早就过了生存问题了，那你现在追求什么？生活的问题，对不对？ 啊，你想生活得更好，想赚更多的钱，想买更大的房子，可以开更好的车，或者单身的男孩子可以找更好的姐妹。我们以前很多有的，哎，你看有些在沙面堂呢，在广州哈，那时候很多女孩子到教堂不信主的，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老外，希望有机会去追些老外呢，嫁给老外。有这样的不同的人的想法。哎，他说他也信基督教了，我也信基督教了，然后呢，就在里面呢，可以，他也谦卑的跟老外学习啊。他也可以问一些问题啊，但你要问的问题就很肤浅。
什么就很高级？
啊？比如说有一次，我那时候我跟一些老外对同工啊，我们就是一个题目在训练课程，结果在一个晚上一个活动里面呢，很多中国的女孩子找那个老外说呢，那个弟兄没结婚呢，那个弟兄是很帅的小伙子，美国人啊，1.8米，然后当时是30多岁。很帅的小伙子，你没结婚，他就找了，哎，汤姆老师啊，哎，怎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那个团契啊，现在没有服侍的人，我们很多弟兄妹很渴慕，希望你来帮助我们，都是大龄的姊妹，30多的姊妹们围着他，来帮我们吧。他说我很忙，我有很多小组的服侍。他说呢，我真的很难。哎，这样吧，我推荐一个老师给你们好不好？那些姊妹们很期待，好啊。他就肯定是推荐老外嘛，对不对啊？他以为嘛，就实际上他找我了，来找我。他说 James， 他说我需要你帮忙，为什么？他那边有几个姊妹说他们团体需要一个弟兄来服侍，我想了想你最合适的，因为你又是中国人，第二你的普通话还可以，你还关心我们，那他们有的呢英语也不怎么样，所以你去支持很好。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需要我可以啊。他就带我过去了哈，来姊妹来过来哈，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们哈，他是最好的，这是比我还合适的。他没看我，哦，是你啊！他马上就没兴趣了、啊。好，结果那个美国人又不懂了，他不懂，知道吧？他说：“来来来，你们俩好，我走了哈，我到那边也说，因为我那边有事啊，就走了。”现在姊妹们怎么说啊？他就没兴趣跟我说话了。他这样嘛，感谢主，你有空来就来一下吧，没空也没关系、啊。好，这个情况我也没关系，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哈。结果呢，后来呢，等又在一起吃饭时候，那个美国弟兄说：“詹姆斯很好吧？他们很欢迎你吧？”
欢迎。
你们安排什么时候去啊？你安排计划没有啊？我说很遗憾，结果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他怎么不一样了？我说他们说我有空去也可以，没空也没关系。不对啊，他们说他很需要的，希望我马上就去啊。我是希望你马上去，不是希望我马上去啊。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当然这个没关系，就是当时说总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来到主的面前的人是吧，很多动机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对他来说，那美国人就理解不了。他说：“不可能这么这样呢？怎么跟我说的跟你说的什么
不同呢？
为什么？你看中国人往往跟美国人理解不了的哈。现在包括中国政府在跟美国谈这个贸易，这个是吧？美国人能理解，怎么中国人怎么出来什么？
反
老是改变呢？中国人还不认为自己撒谎哦，我没有撒谎啊，我这他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目的来改变，但他不认为他故意撒谎，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正义，我有我们的标准，对不对？”但是标准它没有真理的标准，对不对？它只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冲突来调整，这叫灵活。中国人叫什么？叫灵活，对不对？叫灵活，是不是啊？但国外人就用你们这是诡诈，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什么原因呢？他不是故意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什么不晓得？为什么？耶稣就说跟他们问的问题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呢？你起主啊，你起是到这里来的，所以就是他的问题知道什么呢？知道他们并不是什么。听他说主啊。我们的罪怎么解决啊？哇，这就问到别人，对不对？主啊，你几时到这里来的？又说你们这些没话找话讲，问的没有水平。但是呢，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你们动机是什么？你来跟随我，不是我这个神迹，也不是因为看了神迹，是因为你肚子什么？吃饱。你们的目的肚子吃饱。所以现在你不要，我觉得教会不应该这样做哈。教会一定要什么呢？要把慈善跟福音要什么分开。知道吧？教会应该行善，对不对？但教会主要的功能是不是行善？不是，教会行善是因为所应当的，是在福音的基础上，对不对？有人去寡妇你要帮他，对不对？有困难你要有没有要给他，对不对？这本分，但不是教会的使命，也不是教会就为做这个爱做这个，对不对？教会就做的也是为了福音的目标，千万不要停留在什么呢？台湾有个教会很有意思， 它我们就要发展很快。为什么发展呢？本来五千人突然发展到接近两万人，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是把街上所有的没饭吃的流浪汉那些困难的人全请到教会来，白吃白住还不干活，然后说你们要不要信主啊，大家什么都信。但你就信的真心的人都不多啊，不多。但是你教会这些人，我说你这样吸引来教会，肯定人数发展很快。就是你给我白吃白住，还给衣服穿，我还不干活，对不对啊？这个教会其实将来干什么？表面上很复兴，将来什么？危险的，危险，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假真心，这个教会就鱼目混珠，是你自己培养假心，知道吗？自己把假心的带到教会来，真要命，将来你就跟他苦果了。大家就要记得哈，所以嘛，耶稣就什么呢？对吗？耶稣第一个问什么呢？他说：“拉比，你解到这里来了，就是他的好，就是犹在从犹太人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或者再多带点好奇心的问题，可以看到他们跟随主是为了肚子什么？吃饱，对不对？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跟随主的一个心智哈。我们要小心，要剔除这个，教会要注意这个问题。然后呢，好，感谢主，从主的回答里面呢，就是跟着教导众人，不要为了逼坏的时候劳力。”要为他存到永生的时候劳力，所以要怎么样？要寻求什么赐给我们的永生去努力，是不是啊？要去寻求主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要把我们动机要求主来调整。这第一个，好，第一个问题解决，我们看第二个问题解决哈。第二个问题，第二十八节来了，就顺着耶稣的问题来了哈。那不要为那些必喜欢的时候劳力嘛，对不对？要为那永生的时候劳力，对不对？那自然就问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你看第二十八，众人问他说，我们担心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来了，哦，你让我们好啊，又担心要为那个永生的时候劳力，那我们当做什么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这是做神的功。好了，来了，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很多人认为什么？哎，你这个人需要得救，对不对？我们叫立功什么赎罪，就是很多什么，很多的宗教也好，都以为我要改邪归正，痛改前非，要立功赎罪，对不对？亡羊补牢，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信宗教的原因，对不对？很多信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一些人有什么，先靠行为得救，先靠知识得救，先靠道德得救，先靠行善得救，有没有用？这是现在很多人跟从主的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剔除教会里面第二个危机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阿米念主义也好，人本主义的神学在教会里面，现在是美国欧洲都是现在就深受其害，教会越来越消失掉了，看到没有？就把教会当成一个什么过分注重宗教的仪式，以为以此来赚取神的什么救恩，这可不可能？不可能的。所以耶稣怎么回答？你看，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感谢主，得救是靠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得救，而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知识得救，不是靠道德得救。注意哈，现在很多教会也是这样做的，很多的教堂也是这样做的，总是看重那些活动啊，总是看重一些所谓的慈善啊，然后呢，教导给人家也误导什么呢？只要我来聚会，我就能得救了。只要我来参与教会的服事就得救了，不行的，一定要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也就是什么，要认罪什么，悔改，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福音的大能不能动摇，不要把福音这个冲淡了，你否定福音肯定不行，教会都不会的，对不对？好，你加进去福音的东西行不行呢？就你加进去什么，就稀释了福音的浓度，行不行？不可以的哈！现在很多人呢，很多教堂，很多的教会什么呢？他把福音给稀释掉了，他不否定，但他把很多东西加进去。我们经常本来你喝一杯茶，对不对？ 本来浓度刚好，对不对？你不能倒白开水进去，你有没有意思了？那就没有味道了。为什么？因为你把稀释掉也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主的福音是百分之百的浓度，你不能加什么好行为得救啊，靠你的理性得救啊，靠知识得救啊，看道德得救啊，靠什么所谓的一般人的什么哲学的理念得救啊，这都很危险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怎么呢？他说你看我们单行什么才做神的功呢？他说信神所差来的，你要先信耶稣基督，你才能得救。神赐给你是指信主之法，不是什么，不是立功之法，对不对？罗马书讲的，对不对？我们得救不是用立功之法，是信主之法。信主是上帝的一个途径，不是别的办法，只能信靠耶稣基督。好，这是我们第二个很容易解决，对不对？我们来到第三个问题了。紧接着你看30到31问，他们又说，看到没？是不是第三次问？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呢？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用玛纳，有经上记得说他从天下赐下粮来给他们什么
吃？
吃，哎，吃什么呢？那你好了，那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呢？你到底做什么事呢？就什么呢？第三问是什么问呢？你看到没有？他寻求基督就是为了寻求一些神迹，什么
神
迹奇事，或者什么？他们会追求什么？要追求一些什么？就是摩西，对不对？那我们摩西在这旷野什么，把这个天上的粮赐给我们，对不对？他第一，你还能行什么神迹？我们先看看你有什么神迹。第二呢，推崇属灵伟人，对不对？那你能够像我们的摩西那么伟大，从天下赐下玛纳给我们吃吗？看到没有？所以他们说来说就什么，要么就追求什么呢？现在有没有教会有这种教会呢？就过分的追求什么神迹奇事，还有呢，过分追求那个属灵伟人的所谓的那些。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属灵伟人的那些经历，但是能不能高举他们呢？对，我们昨天12月9号，对不对？发生什么事件？就是去年成都的公安行动，对不对？抓了成都什么那个王姨他们，对不对？其实昨天是刚刚1周年了，也没判刑，也没放出来。现在不知道，1年了也没判刑，按道理是不应该的，对不对啊？你要么就判刑了嘛，要么就放出来了嘛，也没判刑，没放出来。当然上帝也在管理这些，对不对？因为上帝就让每个人学自己功课，对不对？那很多人那时候也有人崇拜什么，很多教会崇拜他，对不对？那当然上帝有什么他的美意不知道，但我们不能说幸灾乐祸哈。说这个弟兄被抓活该，这个你不能这样说。无论说他是遵靠主的人，对不对？那我们两面都要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当权者，也求主怜悯在主里面这些弟兄姐妹。那神，我相信神总有他的美意，对不对？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就什么意思呢？就说他追求什么呢？我们说，你看，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一些人来寻求基督，就是为了寻求一些神迹奇事。也或者是信从那些在他们看来有奇特经历的所谓属灵伟人，你看到没有？高举一些神的仆人，我们并不是不好哈，是神的仆人，但你不能高举他跟主什么
同等。
那完了，看到没有？所以他都你看到没有？第一30节经文来说，你信什么神迹让我们看见就信呢？你到底做什么？第二呢？那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今所记，他从天上赐下什么
粮
来？给他们吃。你看我们的祖宗，特别是什么我们的摩西，对不对啊？犹太所推崇的，对不对？他多厉害啊，你能比他厉害吗？好了，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看到没有？他们崇拜摩西，崇拜玛利亚，崇拜保罗，崇拜彼得，崇拜雅各，崇拜约翰，崇拜很多神的仆人，对不对？
玛利亚又没行过神迹，
没关系啊，童女怀孕不是神迹吗？童女怀孕很厉害的神迹啊，对不对啊？童女怀孕可是最大的神迹之一哈，对不对？
这个没有其他的了，
那没关系，但也不能这样说，
对，
已经不得了了，
很厉害了。
当时要面对死亡呢，如果你童女怀孕要被杀掉的，
就是
你命都没了，比方说胎没有了，那你自己的吗？因为 没怀孕没结婚就生孩子，以色列人把你什么打死啊，奸夫淫妇的都要打死啊，那不得了的事情，生死存亡的，对不对啊？但是玛利亚说情愿什么愿主的这些成就在使女身上，好大的信心，那不是一般的信心，对不对？神给他的信心。好了，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说，好，因为神的粮食从天上赐下生命给你世界，对不对？好，这里面耶稣怎么回答呢？第一说，那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可以赐的，对不对？那是什么？借着预表耶稣才是天父从天上赐下来的什么真粮，耶稣才是真粮，耶稣才是赐给我们什么生命的，看到没有？哎，那个马呢是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和他的道，那是真马呢，而不是今天我们认为的什么神机骑士本身，或者肚子吃饱而已，就很可怜的。不信主的人是追求这个，信主的人要追求这个就很可怜了。所以保罗说，信主的人是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可怜，而且慢慢别人会不信任，不信任你的，知道吗？因为你跟我们交往到底是为了什么？坦白讲哈，在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后来离开呀、被淘汰呀，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来的动机不对的。所以我们说，你到天赐教会来，我们真的没有别的，我们只能给你神的道。如果真正你只要对神的道不感兴趣，慢慢慢慢你就会自己走的，没办法。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会给我挑战，拉牧师啊，教会要搞一点活动，还是搞点活动吸引人嘛？我们不是说教会不能搞活动哈，但你搞活动都是主所喜悦的，就正常能够造就人就好了，对不对？如果只是骗用搞活动来吸引人来，有没有意义呢？那意义不大，你会不停的用活动来吸引人，不能。这很多国外很多教会哈，他只能不停的搞活动，不停的搞活动，你才能吸引到人，知道吗？一旦活动不搞了，人就什么，走的差不多了。他只能就是很多教师以事工为导向的，以事工为导向的，你必须要用很多活动来讨好人，来伺候人，来吸引人，就像一个俱乐部了，那么你把教会变成一个交友俱乐部，懂了吗？就像那个妈妈俱乐部什么呢？你来查纸巾，给你一包什么
尿
片，再来查纸巾送你一个婴儿车，你还不知道，可能你，所以每次我去教堂都期待着有一个礼物，懂了吗？这长期你去教堂有意义吗？动机不对了，动机不对。他那个人的心里面常常什么，他不能怪他，知道吧？因为你用这个来引诱他的，知道吗？你来引诱他，所以他就是为这个目的来的，没办法，是你造就，你造成的。所以教会不应该这样的，教会应该明白呢，教会就是我们只能提供耶稣基督和他的什么道给你们。如果你们因为这个来感谢主，当然你们刚开始来动机不对也没关系，刚开始肯定都不懂了，对不对？但是你不能继续把人家往错误里面引，教会就帮忙，你们当时来的动机是不是这个目的？但现在你们没有，我最重要只能提供耶稣基督并他的真理给你，很重要。弟兄姐妹，这个市场很大的哈。有一段时间我在广州有一个老妖见我，他说他去弟兄，我说好啊，那弟兄来找我肯定要跟你交通，对不对？到我那交通慢慢，他说感应就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因为信主被关到精神病院的，因为我父母不信主，他们就说我走火入魔了，就把我关到精神病院。那我其实我没有精神病，他们说我有精神病，结果我在精神病院住了3个半年，我偷跑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个弟兄挺好的，我为了主的缘故受逼迫，对不对啊？而且宁愿被关成精神病院都要坚持信主，对不对？父母不理解他，政府不理解他，就要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去。哇，我觉得这个弟兄挺好的，后来就跟我交通要到什么程度呢？第一次见交通我觉得挺好啊，第二次他又来了找我，约我，我干嘛？他说那时候他说张老师，那时候不是牧师是老师哈，张老师，我的情况很恶劣，你知道吗？你看家庭又逼迫我，政府也逼迫我，说我心里基督走火入魔，你能不能帮我逃到美国去啊？我就知道这个人的目的不一样了哈。我说哎，对不起弟兄，你搞错人了吧？第一，我没有这个门路， 第二我不感兴趣，为什么？我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你跟我来探讨圣经我可以给你，一起查经我愿意，谈到属灵生命我跟你交通，但是你跟我谈别的，谈什么逃不到美国去啊，我说，他说我你有这个门路的，我说我没有，你不要搞错，我听说你有这个能力的，你是可以叫你想帮我就可以，我说我不可以，第一我没这个门路，第二我不感兴趣，连我自己都不感兴趣这种事情。后来呢我就没理他，我真的我说我不跟你交通了，我有事我要走了，因为你感觉的原来是跟我查点圣经，没事找话，找一个貌似属灵的问题，其实是背后有目的的。他到什么程度呢？后来我没理他，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又找我，那找我他总是要寻求之后跟你探讨请教你这个圣经的真理，那我总要去不能拒绝啊，就又在一起见面，然后他一开始也真的问你两个圣经问题，总要做一个面子才来的，我真的来的，有因为你完全不感兴趣我的问题，他也觉得我不跟他聊嘛。有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说：“哎，说圣经讨论完了，说，哎呀，我还是很痛苦啊，就讲到他这么痛苦啊，讲到这个父母怎么逼迫呢？哎呀，他说我太累了，说你能不能还是帮助我，能够对，还是能够帮助我赶快什么呢？能够去到美国去呢？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谈这个了，如果你再跟我谈这事情，你我一次都不跟你见面了。我把你所有的兴趣原来不是在查圣经。”不是追求，你在追求，对你那个目的，我这个不行。后来感谢得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原来是什么，你知道吗？安全局派他来试探我的人，套我的，套我的人，就是看我有没有这种想法和动机，
假扮一个，
对，来试探我，快找我的把柄的一个人，看到没有？所以感谢主啊。动机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但是我也不是防范，你防不过来的，对不 对,
对，
但是呢关键你要保持你正确的什么动机和信仰，守住我的本分，我也没跟他讲，我对我来说肯定对政府的对这些我肯定有我的看法，对不对？我不跟他谈，我很敏感，我说反正呢有的地方我还可以谈一谈，对不对？但有些你不能谈，因为他是派来的那个奸细试探你的人，所以我就感谢这个神，就保守说我确实对不起，我真的能够给到你的，你是追求主的，我们一定跟你交通，我一定不能拒绝你，对不对？何况你为主受苦，我更要支持你。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感兴趣，我发现我们没得谈的。后来我就说，我一点都没有这个门路。第二，我也从来不感兴趣这个东西。后来感谢主呢，三次之后呢，这个人就再也消失掉了，再也不再来见我。
试探完
了。对，就消失掉了。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很伟大在哪里呢？他什么呢？我们看到就三个问题，你看到吗？是不是每个问题都是很厉害啊？
嗯，
你看到没有？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什么？是以为肚子为了肚子能够什么吃饱来，没话找话讲，对不对？或者以好奇心的缘故来问耶稣，对不对？耶稣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什么动机，对不对？你们来了不是为了永生，对不对？你们是为了肚子什么
吃饱？
所以耶稣说不行，你们要为那个永生的事物来劳力。好了，就是很多代表了今天很多人呢被人带到一个错误的宗教里面，对不对？好，第二个就带到另外一个宗教里面，什么？那我们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又告诉他说，不用做什么，不是靠立功之法，也不是靠完颜补牢，对不对？不是靠宗教，那什么信主之法。好了，那到了第三个问题呢，就来了，那信主之法那你能做什么神迹给我们看？那我们就看神迹吧，信神就看神迹嘛。就我第一次来说，信神应该有神迹嘛。那你让我们看什么神迹？其实耶稣已经行过神迹，对不对？他们还是没有用，是不是？神迹也没有什么产生信心啊。那你赐给我们什么呢？属灵。那耶稣们，他说呢，你看，那是摩西，我承认从旷野赐下马拉给我们吃，对不对？那你赐什么给我们呢？所以耶稣怎么样？你看。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天上的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从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是从天上赐下来赐生命给什么
世界
的。所以耶稣基督很伟大在哪里呢？你逼我走一里路，我跟你走两里路，但我一定跟你讲什么，原来从物质的粮食谈到什么
生命
之粮，属灵的粮食，这是主的伟大。所以你看每次像撒玛利亚夫人谈到，对不对？从物质的水谈到什么
属
灵的水，活水。现在从这物质的粮食谈到什么属灵的生命之粮，这是主的伟大，耶稣真的伟大。 他服就卑微的人，他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什么改革中的人啊。哎呀，三弟兄你还不懂这个居丁论啊，那不行啊。哎呀，小红姊妹啊，你怎么搞的，你参加那样的教会不行啊，就有的老是什么居高临下的那种改革中不好，就到处批判别人，到处把别人都否定了，就是自己是最正确的，这个也很危险，知道吗？对，他是真的错的，他真的不明白，但是不是居高什么，你要一点点帮对方明白，让他自己有些明白。所以就说呢，就要循循善诱，但是呢错误的真就是错误的，你动机是不对的，但是呢是把他带到什么，从你们额外肚子吃饱，其实耶稣告诉他们，其实那个老必朽坏的食物不够的，你要追求永恒的食物。好，做什么，你不用做什么，靠什么，信也靠我的救恩，对不对？好，那要寻找救恩，会什么，就会赐下生命的粮给你们。什么是生命的粮？你看，注意，你看第三十四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哎，感谢，终于把他们引上了。哎呀，主啊，那我们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吧。耶稣带出一个什么话题呢？叫“主是生命之粮”。你看，你看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哇，耶稣太伟大了。耶稣由犹太人的这个三个问题逐层晋升，进入他要谈的那个伟大的生命之粮的道。这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讲，我们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会什么来讲呢？我们从下个礼拜解决一个问题，叫生命之粮的特征。我们要把从多少节呢，从三十四节一直到七十一节，到七十一节哈，我们下个礼拜专门解决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生命之粮，以及生命之粮有什么特征，我们如何得到这生命什么之粮呢，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的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因为这个呢，因为这个值得我们消化的，就是说今天太多的教会或者我们自己的肉体的人哈，常常调整我们东西，我们今天跟谁主到底为了什么，肚子吃饱看神迹，还是耶稣给我们来做我们的王，这 对不对啊，都不对。耶稣来赐给我们生命，他赐给我们救恩，他赐给我们包括得救之后的那个属灵的喂养，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了，我到第十章他会说，我来了要讲要养得什么
生命，
并且得的
更
丰盛，这个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追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我们的查经小组，来到那个敬拜的聚会里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人太容易改变了，一瞬间你的想法就改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调整我们错误的动机，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寻求生命之道，生命之粮，而不是外表的。好了，有的弟兄们跟我讲什么呢，他说哎，他说啊，你看我经常什么呢，就说也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神都会什么加给你们，那我深层都没解决问题，我怎么解决追求生活层次，我生活层都没解决，我怎么追求什么
生命层
次。他觉得你们这个基督徒吃饱撑的没事干才去信主的，是不是啊？特别在国家，我们国家为什么让些中产阶级越来越什么，不让你有中产阶级太多呢，越来太多你就衣食无忧了，你就什么就没事什么找事干，肯定就是搞出很多问题来，对不对？最好让你们都处在什么
生存，
让你挣扎，就是你没有时间考虑什么胡思乱想了，不要搞歪门邪道的，对不对？好了，那他就让你处在一个挣扎里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我有很多亲戚也说，我现在都是处在生存阶段，我夫妻两个在广州市民，我们的夫妻两个都努力工作，一个月才赚个五六千块钱，你说怎么生存呢？一家还要养个孩子，他就一个孩子还好，对不对？还上学，当然上学是免费，但是你要什么供房子啊，还要什么交通啊，各个方面啊。所以现在在大家生活的，大家都有车，我还都不能没有车，就在生存跟生活之间什么挣扎。他说我哪有时间来信主啊，虽然我因为我妻子那边的嘛，就是世代号称基督教徒，但是我也没办法。我以前在大学里面是同学说，我们生存生活都没解决掉，生命层次太高了吧，我们搞不懂。后来我能举什么例子呢， 我们这个楼梯有三个台阶，对不对？三个楼梯你知道吗？第一个楼梯叫什么？生存。第二个 阶梯叫什么？生活。第三个阶梯叫什么？生命。好，我就叫他做个实验。来，你把脚一脚踩到什么？第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过了没有？
过了。
第二个台阶过了没有？
过了。
这就叫聪明人，懂了吗？我们经常说这个很简单嘛，这三个台阶，这个生存层次，对，生活层次，对，生命层次，对不对？你说哦，我要生存，看个大包袱，永远在那里还想生存。好，我终于夸什么？中国人住什么？我生活层次，穿什么牌子的？住什么房子的？但是哇，那个追求还不够，我们要满足，因为什么？我的房子不够大，哎呀，我的这个不够好。永远在做奴隶，看没有啊？做繁奴，对不对？做银行的存款的奴隶，对不对？永远不能满足的。那感谢什么呢？我就告诉他什么呢？聪明是什么呢？三个，第一个阶梯过了没有？
过
了。第二个过了没有？就叫聪明人，就叫智慧人。耶稣就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天父都是什么？这就叫智慧。”很多人不懂，真的。昨天突然那个教授打电话约我今天见面，对不对？真的很抱歉，因为你今天才约我，但我这个查经小组是，我可以安排，也不是说绝对就不能停一两次哈。你提前可以，你今天如果我明天停了，我觉得我对不起那些弟兄姐妹，我要在上面有一个良心的判断。冒着什么？冒着可能你说啊，不在我孩子上大学那个奖学金、助学金上什么？可能有所不支持，但我还是先什么呢？神的国，神的义更重要。真的属灵的他会理解你、支持你，对不对？如果他真的不支持、不理解你，我认为这个教授也不属灵，我也就算了，我也不会指望人来帮助我，人来支持我没有用的。神来支持我，神来帮助我，那我也接受，但是不是靠人来帮助你。所以感谢主，真的每一个天、每一天什么，你要先求神的国什么？当然你说这个跟教授见面，你的孩子上知道也是属灵的，但是问题是我有个判断，说你今天约我明天就见面，对我利益来说，你对我跟我利害关系太直接了。但问题哪里呢？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做。对，昨天我就跟张弟兄讲说，哎，明天的查经小组都停一次也没问题，在人看来都是可以很好的，对不对？因为没办法嘛，因为紧急情况嘛。那人家教授那么远从美国到你广州来见个面，哇，还给你一个小时时间呢，你都没空吗？对，没错，因为我查经嘛，没办法，所以对不起，因为你不是预约的，不是，哇，你还那么牛的，还预约嘛？是的，因为啊，那我们他比我厉害，我应该不要预约，他要我给我机会，我都什么，都抓住机会了，难得，对不对？但真的不是的，什么呢？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真的很抱歉。我昨天后来我跟他挂完电话，我也跟他发一个信问，周教授真的很抱歉，我不能够这样改变。他说，哎，没事没事，我理解，没事，神的仆人应该好好服侍主，他哎，这个他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我今天到了广州之后还要跟我打电话再来补一下，就是不见面也可以，但是我们电话通一通，主动跟你来补全这些，给你一些支持，那就圣灵来工作了，就证明神的工作了，不是我去哀求别人的，不是我鼓励让别人来帮助我，没有的，我不求的，主来帮助我，主关了这个门也开另外一个门，懂了吗？所以干什么呢？每一次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什么呢？我觉得要衡量你的内心，知道吗？你的动机可以找个很好的理由，对不对？很好的一个属灵理由，你当然可以，但是神知道，所以这个真的每个动机需要主的来恩典，基督徒真的要认真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很伟大。今天我就讲三个问题哈，你看三问三答，对不对？够不够厉害？够厉害，够我们消化的，对不对？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动机要正确。第二，我们不是靠宗教，不是靠行善，不是靠什么来赚取恩典。第三，我们可能那个粮食不是从人来的，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之粮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赐给我们的。耶稣是生命的粮，他这个那这个生命有哪些特征？那激励我们更好去追求主的这个生命之粮。你不要问了，必须要还得使我劳力，很有用啊，所以很好啊。林弟兄听完今晚上跟妻子、跟孩子们一起分享这段经文，很有用，是不是很实用啊？很实用，因为你们就要为这个来一家要做这个决定，要为什么劳力，其实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主会看顾我们，主会怜悯我们， 关键是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啊？感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啊，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每天早晨把你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你是有真有活的神，是吧？真的借着查考福音书，真的不是让我们去看一个历史而已，不是学习知识而已，也不是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在以前做的伟大的事情而已，但是我们看到主，你是有真有活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在那个时候你亲自的借着犹太人的三问，你三答，来破除了他们错误的动机，来调整了他们那个错误的宗教认识，以为可以靠行为得救，也端正他们态度，以为看神迹能够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加强他们的信心，其实也没有意义，关键是他们需要来寻求生命之粮，来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的真理，借着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是得救的唯一的途径。谢谢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明白你的福音，谢谢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以前所有的不纯动机的罪，我们以为某种人炫耀自己的行为的罪，想炫耀自己的道德水准的罪，主啊，也让我们有对主的信靠不够专注的罪都让我们悔改，就让我们好好的来依靠主，唯一的信靠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得到更新，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更加的纯正。谢谢你把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更多的人也能够明白这个真理，让我们不再信靠神，人也不再信靠自己。